来到早年来到这里，在 NJIT， 就是我们这附近两个，一个是 Stephen Tech， 一个是 NJIT， 还有 FDU 这几个学校里面，他是来这里求学的。他在台湾淡江大学学了电子计算机这个专业相关的科目，来到这里学成以后，也有好几年的时间在纽约的华尔街，在那里做经济模式的这一方面的研究跟工作。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主的呼召，就等待神在适当的时间呼召他做全职的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跟主许愿是40岁能够走出来。那么他到了911的那两栋楼倒下的第二年，他放下了全职的工作，他进入神学院，然后蒙召就，然后在不同的教会实习。几年前在十年前他在中部的华人福音会，在那里做了3年的牧者，3年半。然后神一直在他的心目中放下宣教的负担，所以他就6年前他到了中国在那里宣教了，各个省份跑有6年的时间。今年是他回来再重新寻求神对他下一步的带领，那么正好也就是神的安排，让他知道了我们这里有这样的机会，愿意寻找一位全职的工人。所以今天罗弟兄跟他的妻子就来到我们当中。礼拜五他已经跟我们有了很好的分享，礼拜五来的弟兄姊妹们都很受感动，知道的他们的情况。那么今天罗弟兄等一下会跟我们一起吃午饭，也会参加我们下午的会员大会，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有愿意信息完后跟他们有一些问候，有些交通的时候，也欢迎弟兄姊妹来跟罗弟兄夫妇交谈。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天佑。
弟兄姊妹好，
我虽然慢，但是我跑得快。这个中国23个省份，我大概跑了16个省份。那么听说有直辖市，那我从莫斯科也跑到马其顿，经过所有的黑海去了好几次了啊，所以还是跑了不少地方哈。因为宣教毕竟是我的心，很高兴来这边。我先看一下啊。认识的不多，想请问一下信主3年以下的举个手吧哈。信主以下，就不到三年的举高一点好吗？信主一年 ，OK， 好的，感谢主。国内来的举个手。好，呀，好的，这个老家在东北的，老家在关外的，啊，有没有从内蒙的？有没有从内蒙来的？内蒙新疆的有没有？新疆哪儿呢 ？OK， 好，呀，这个还有没有 ？OK， 上海人一定很多吧？上海的。上海哪儿呢？上海来多久？上海来超过10年的举手。OK， 好的，好，放下。北京，怎么北京来的那么少呢 ？OK， 你们北京海淀吗？啊？
西桥。
哪里？
西桥。
啊、哦。哪里？还有没有？ 你们大概不会从朝阳来的吧？你从朝阳，朝阳哪儿呢？朝阳哪儿？朝阳哪儿？你是在哪儿？也是朝阳？
河北里。
河北里啊。靠近哪儿？西不东四环，东北，啊，就靠近那个首都机场，往那个首都机场去，苹果那边去了。OK， 我北京待了两年半，在上海待了两年半，现在还在上海，啊呀，所以北京啊熟悉呀，啊好，这个很高兴来。啊，我们先读经文好吗？啊，约拿书第四章。在读之前，我们的情感要调整一下。刚刚敬拜感觉非常感动的举手好不好？神预备诗词让我们默想，我们对这种东西的时候，有安静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它是需要我们比较用心去体会的，可以吗？所以我们往往在聚会的当中里面，对讲道的时候呢，我们的期盼比较主观。对不起，这个不是听道的一个好习惯。我这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我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太主观来听神的道，或者来读神的话，不太什么呀适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心境来呢？就深信神会借着以下的时间向我们的心说话，可以吗？所以在敬拜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是有它的 momentum， 它的过程啊，有我们心中很感恩，那是帮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对神渴慕。那进下一步的过程的当中的时候，是我们开始要用我们的感情开始去亲近神，去思想他的话语的时刻。所以如果我们的敬拜在每一个主日里面，我们都能从神那边得到一个提醒，或者一个警告，或者一个鼓励，或者是个安慰，我们的心境需要调整啊。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以下的时间，约拿书第四章只有十一节，我们从弟兄开始念第一节，姊妹念第二节，我们这样一次把它读完好不好？用齐声，齐声意思就是我听别人的声音，我听基督百姓的声音，我听基督身体合一的声音。好，请弟兄来。
这是约拿大方愿全身发怒。
这大方愿拿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这样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
Yeah。
好的，我们我想再问一下哈，听过这段经文讲道的人举手。好的，自己读过很有感动的人举手。从来没有读过这段经文的举手。好的，好，那我放下来，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好吗？结束，我们谢谢你。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过去一个礼拜是怎么过的，或者欢喜，或者忧愁，或者高潮，人生顺畅，或者非常的低落，心中忧愁不已，担心不已。但主，我深信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了，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安静我们的心。不论我们这个人是如何，我们都需要你的话语的滋润和调整。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就像我们刚刚敬拜的时间，你的同在从来没有缩短和减少。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愿你怜悯再次向我们施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你们的时钟在哪里？哦，好的，现在是25分，我讲到11点几分呢？讲到12点35分，绰绰有余。来，这段经文，神自己问了3次。我们对这个段经文，如果你不熟的话，你会感觉这是非常一个好像荒谬的一个对话。你也感觉约拿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感觉约拿这一个人相当不属灵，甚至不成熟。那么我们来看背景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或许有更大的一个图片我们能了解。圣经是这个文学作品，它也是神学，它也是历史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忽略上帝所要阐明的自我的阐述跟他所要表达的心意是什么。那同时我们也不能撇开历史的场景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去看。所以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要向我们开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愿不愿意先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看神可能借着这个话来跟我们心说话。第二个，我们自己当我们心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去了解历史场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客观的去了解。还有另外一个，既然是上帝借着文学的写作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他用的写作技巧一定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有的时候是增强的语气，有的时候要阐述神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去明白上帝心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上帝的本质是什么。在这里面，他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这表示什么呢？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得约拿非常的不高兴。那约拿是何许人也呢？约拿这一个人呢，我们大家从前面去看，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做的一个先知。那么在他之前，北国有哪些先知呢？两位，我一讲出来你们都会吓一跳，约拿竟然在这两人之后做先知，是谁呢？你们猜猜看。以色列先知里面很有名的以利亚、以利沙。在以利亚、以利沙之后面做先知好不好当？如果今天让你在以利亚、以利沙之后，如果以利亚是这个前任牧师，以利沙是第二任牧师，然后你来接任这个牧师，你好不好做？或者带领弟兄？ 以利这个约拿本身是在以利亚跟以利沙之后，北国本来就不多先知的，在北国里面我们这边估计大概就是四个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约拿和阿摩斯啊，所以他是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耶罗伯安二世是在北国里面比较稳定的王朝，他在位41年，他是在位最久的一年。这个耶罗伯安二世也是北国比较强盛的时期，约拿在那个时候做先知，他在做先知的第一个预言是什么呢？北国的什么国土的恢复。一个先知如果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不只有意象，他很清楚告诉你们说这个国家将来的如何，这个很受尊敬的。约拿本身在做先知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使命，就是传达复兴的契机，这是所有人都喜欢听的。约拿在做先知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应验，但是在讲尼尼微的时候，尼尼微这个国家在预言，在何西阿、阿摩斯与这个约拿同时代的，在南国有何西阿、阿摩斯、弥迦跟以赛亚，这四个先知有三个先知预言将来的什么亚述帝国会灭掉以色列国。那以色列是谁呢？约拿，他就在这个以色列国里面做先知，他也清楚能够知道这个亚述帝国，就是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这个亚述呢会灭掉以色列国，所以他去当神要叫他去向尼尼微国建说叫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很困难的事情。所以约拿很清楚，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鱼的故事。那么在那之前呢，他是逃跑的，叫他往西走，往东走，他往西逃。他逃到他从这个想逃到什么他市里面去，有一条船要往他市里面去。那么在这个尼尼这个亚述人呢，在人类的历史所有的历史记载里面，他的贡献很大，很特殊。有没有听说亚述人的贡献是什么吗？战争，战争。他的这个在历史上记载，亚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亚述时期留下的浮雕作品几乎全是与军事有关，没有一个艺术作品不跟军事有关。亚述人的军队是整个西亚最强大的，那么亚述人的军事理念和军事素质是最强大的。在那个时代，亚述人观念中国家和军事是在一起的，那是国家的意义对有个军事概念的民族，那么国家代表什么？战争机器。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什么国家意识。国家对亚述人来讲是一个战争的机器，所以巨型的战争机器，他说要维持庞大的军队还进行对外扩张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样对亚述认识了没有？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你跟这样子的人做邻国，你希望他怎么样？不存在最好吗？他的核武器是最强的，他动不动来一个核武，洲际弹道导弹再发出来，你跟他做邻居做的怎么样？绝对不好了。 OK， 所以约拿在这个第二个上帝要他去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要到亚述这样的国家传福音。但是这事以后 约拿是大大的不悦。这事是什么呢？就在第三章来看，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那就是大鱼事件之后咯，他出来了，第二次事件要他去。那么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一直念到第九节。来，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对这个约拿来讲，尼尼微有学者，最近这些年间的学者说，尼尼微当时发生了一些这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它发生了两次的饥荒，一次的什么日全食。这个事件使得一个以战争为主导的一个国家碰到了难处。两次的饥荒，一次的日全食，在那个时代里面，饥荒代表上天的惩罚，日全食代表什么？不祥的预兆。所以这个为什么尼尼微人会有那么快的大转变，没有人知道，原来上帝在那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事情。日全食的推测是可以往前推的，当地的古文献可以证明饥荒，所以这些提供了让我们知道说，以前我们都不晓得为什么尼尼微人会这样做，而且做得非常荒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的。你让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这个第五节，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少的都穿麻衣。你会这样做吗？这是不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不太正常的事情？然后传到尼尼微耳中，这个事情会传到一个什么战争工具的主导者他的耳中，他竟然怎么样？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呢，他更荒谬的，他使人通告尼尼微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悔改牲畜人就过了，为什么牲畜也不行？你会这样做吗？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这表示说这个国家里面发现大难临头了，发现有些事情是他们人手无法掌控的事情发生了。神有的时候的作为就是这样子，并不是约拿去传道传得多有果效，是神知道他所创造的人，照他的样式形象造的人，这一批人有需要，这批人什么都不需要，这批人需要的是什么？听到这位创造神宇宙的这位神的一个什么信息，就这么简单。约拿整个的过程是上帝特意给这一个什么战争工具的战争以为主导的百姓国家一个机会的，这是上帝在人掌权的这位神的手中。约拿这个先知，他之所以能够收回那个版图国家的版图，并不是从亚兰那边，也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强大，而是神在时空里面的恩典。神是全地的神， 神一直都是全地的神，只是我们跟着很多的时候，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就像以色列人站在历至始至终站在他立场上，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因为律法是颁布给他的，因为神给他有应许。同样道理，这个信仰就被框在以色列，直到耶稣基督来，这个信息福音才广传。同样的东西，基督的救赎也可以被框在教会里面，因为所有信他的儿女们，他的信仰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信仰。所以约拿就处于这一类的情况，这一类的属灵状态底下，而没有真正察觉自己属灵的病在哪里。所以神借着约拿书，其实不是只是告诉我们约拿是一个多么不懂事不成熟的，而是要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护理他宇宙的这位神。神创造这宇宙，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往往在三方面来展现出来。哪三方面呢？第一个是他创造，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救赎。中间还有一个，而这个东西一直存在着，因为救赎之工会继续下去，但救赎是必须在那个时段，当日子满足的时候，神的救赎彻底的借着耶稣基督成就在地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救赎创造救赎之间有一个什么东西呢？神的护理。我们忽略了神的护理，因他活着就是神的护理，神保护这个护理，好像护士一样 nursing， 他在护理我们，他在培养我们，他在建造我们，在当中里面他接纳我们。上帝的接纳是为了建造，上帝的接纳是为了把这一个人带出罪的那个光景里面。今天的诗歌里面非常好，诗班也唱复兴，那么选的诗歌选的是这个经文103篇，东离西有多远，我的罪犯就离我多远，天与地有多大的距离，神的慈爱就有多大。为什么慈爱跟罪合在一起？因为罪使得我们神跟隔开的，因为罪使我们看不见我们当看的。神的慈爱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明白的，我们没有什么感恩的心。当我们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上帝的智慧，我们对神的护理不明白。你我看这边大部分是老弟兄老姊妹，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中的时候，如果你懂得像摩西讲数算在我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智慧的心。第一个先知这个约拿的先知的服事是北国以色列国国土恢复，那为什么在同样的时间神的丰富不能临到那日头所照的恶人跟歹人呢？毕竟神爱这所有的他所创造的一切。这事以后，正是就是犹太人上帝最犹太人最需要的事情却没有看见。这事之前，这事是什么事呢？信服神。你以为人信服神？以色列信服神吗？神的百姓信服神吗？信服的意思是什么？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我信有神，撒旦也信啊。我们跟撒旦的差别，这个就是生命的切割点。如果我没有顺服他，圣经绝对不是只是光光给我们读的，圣经是要我们去行的，就在行中我们才能认识真理。所以尼尼微人信服了神，上帝盼望他的儿女却做不到， 这尼尼微的王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以色列的王，谁干了这个事？以色列百姓谁做了这个事？惨到一个地步，连马拉基里面就说：“你来跟我，上帝说你来跟我辩论吧，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说。君什么呀？秀才遇到兵，没得说了，你来跟我辩吧。或许在辩论当中里面，你自己理清楚你自己的状态了。”约拿就属于这样子一个状态。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自己。一个教会，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甚至我们生命中里面，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你的家庭会出问题的，教会出问题的，社会会出问题的，国家会出问题的。因为说来中文讲，中国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这一个人不为己，是为己什么呢？如果来说，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知道自己生命是属神的，是为了荣耀神，今天讲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是要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圣名。今天诗歌讲一生传扬基督的什么圣名？你知道基督这一个所有的特质要借着我们出来的，这是他在我们身上最深的祝福。这不是一个酷刑。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祝福，我们的安息就在这里，我们的满足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话语去做的时候，生命平安，罗马书说的。如果我们看外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时候我们误解了神的心意。这里面个人切切求告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请问以色列人哪一个做到了？哪一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尼尼微这个国家，当他碰到两次的什么饥饿，一次的日全食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定有事，而且对自己的所行所为都产生了一个什么反省了。神借着他的作为提醒人，上帝预备了这些事情，然后差派他的百姓约拿去传扬福音。谁知道我们传福音是我们靠着我们的智慧，靠着我们心中的热情，靠着我们手中的技巧使人信主的吗？不，上帝的护理就是这样子，他护理人的心，他安排阳光，每一天的阳光照射，在这个阳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这个智慧只有顺服神的人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护理，只有当你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活的时候，去默想的时候，去做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亚波罗栽种，保罗浇灌，叫他生长的就是神。神要的是人生命里面的悔改。当人生命里面的悔改这个事情改变之后，基督的生命进到里面来，国度就扩展。教会存在的目的就在国度的扩展。我们若想渴望上帝的荣耀，我们渴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享受神荣耀的同在，这就是上帝的护理。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管你信主了没信主，他都在护理。不管你是八十几岁，或者像我一样五六十岁，五十六岁，上帝仍然护理你。 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神的护理，但是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智慧，体贴神心意的智慧。我们有可能像约拿一样荒谬，因为我们的主观，因着我们人生的规划，因着我们人生的一个什么梦想。这是约拿大大不悦，这是不岂不是应该让约拿看出福音的大能吗？这是岂不能让约拿看见我们自己以色列的不足吗？他却大大的发怒。你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我们一不小心就如此。这个不要小看约拿，其实约拿的属灵的那个光景刚好反映出我们这一个光景。我们不看上帝在别人身上的祝福，我们要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因他祝福我心恩感，你这就没有托付了，你就失去那个托付，你就失去上帝要借着我们能够成为丰富，成为荣耀。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少了那一份感受和认知和明白。约拿这事，约拿失去了反省之心，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他说了有没有道理？他说的是道理。他说怎么样？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你现在向他们就施怜悯，你向他们现在就有施恩典，你也不会轻易发怒，虽然他们这些亚述这个帝国实在是太糟糕了，你也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你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你是笨神，你是老好人，你没有原则。约拿就是讲这句话，你是以色列的神，你不是全地的神。约拿的神学一下子缩小了。你知道他在讲耶和华祷告第一句话说什么吗？亚威，耶和华。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亚威代表什么意思，这亚威已经对他变成一个什么陈腔滥调。当我们像说造天地的神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就像约拿一样，亚威啊，就好像叫小狗一样。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当你想的时候，心烦的时候，那宠物很可爱，就叫它过来。你可能踢它一脚，你可能摸摸它。这就是约拿面对上帝的祷告。你知道祷告可以到那么悲惨的属灵状态吗？亚威啊，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也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我太了解你了，你就是这样子没有智慧的神，你就是这样的老好人，你的眼光你的智慧都不如我，所以呢，我只好被你逼得怎么样往他施讨了，所以现在呢，你就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后面这句话厉害了，你是上帝，你怎么说？你会怎么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三个希伯来话，他不多，话不少。约拿的话很多的，耶和华的话不多。神的反应 约拿求死的话一出来的时候，神的反应几乎是完全沉默的，用极简短的问题，希腊文三个字，这个三个字的次序是什么呢？ Priest angry toward， 意思是什么呢？请你不要生气。向谁生气？向我生气。上帝是问话还是哀求？约拿书碰触希伯来人，因为这句话上帝很低微的说，约拿，请你不要生气，你的妻子多少次向你说请你不要那么凶，你的儿女多少次跟人讲说请你不要生气，你的耳朵听见了吗？上帝的护理已经在当中了，借着你妻子的口，借着你儿女的口，但是你接受这个护理吗？约拿没有，约拿继续说，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约拿是死了心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认识神，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方式认识神。所以上帝跟你在一起的关系非常紧张，应该是很美好的，却不是那么贴心，应该是无话不谈的闺蜜，却不是那么善解人意，应该是你生命中里面一个最好的真友，却你不认识他，你不以为他真能帮你。神人的关系，约拿对上帝太认识，但是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这是灵命成长的一个缺失，很可惜的。我们什么时候从这边的生命状态转回来，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安息？因为神的律法是让我们治罪，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罪的时候，才能开始生命的成长。约拿不感觉自己有什么错，你都告诉我请你不要那么生气好吗？好啊，可以啊，我自己盖一个棚子，我要看看你到底怎么做。你已经向我告劳了吗？得理好像不饶人，得了什么理呢？岂不是将来不能进带到永恒里面那个血肉之理呢？血气呢？但他没有这样的察觉，约拿的生命状态失去了。这一个时候，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的喜乐。约拿又活在自己的当中了。我讲一件事情，一个故事，希望能很快的把这个做一个总结。心胸宽阔的穆迪有一天想象出来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复活的基督跟彼得站在山顶上，好不好？复活的基督跟彼得站在山顶上，基督命令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彼得说没问题啊，传给外邦人没问题的，这就是我使徒被呼召的目的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那彼得想说，反正想说没问题啊，哎，但是他问了一个问题，突然想起来，他说那个扎你的人要不要传福音给他？ 什么叫做体贴基督的心肠？是用你认为的方式来体贴呢，还是你用什么样你的对象所需要的来体贴他呢？我太太最近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她不记记得，我还记得了，就是上个礼拜啊，我们两个人正在学吉他啊，然后啊，还有什么事？好像我们今天上个礼拜有一件事情，你跟我讲说，这个你要没有要做的事，没有照我的要求去做，是不是？OK， 你知不知道？我们依照我们方便的方式，我们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做 serve， 懂意思吗？耶稣说：“你们的时间都方便，我的时间不方便。”耶稣是很有节制的神，他很注重细节，他的细节造就他的温柔的爱，而我们不懂得细节，因为我们只注重我们的细节，我们不太在乎别人的细节。约拿跟上帝的关系，从这边可以看出来，约拿其实不懂什么叫基督的心肠，神的心。舍己原来就是否定自己，也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反而以神为中心。人因着耶稣基督得着了什么自由的生命，脱离了罪的辖制跟捆绑，但真正的自由不是爱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怎么样可以不做自己知道不该做的。我再说一次，基督徒被神得赎的生命释放出来的时候，是可以不做自己知道不该做的。这有差别。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了一个虫子咬着披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安排，你知不知道上帝第一句问话的时候，约拿是完全浑然不知的，所以他一错就在错，他要看这个城将来如何，所以神所爱的，神必定什么管教，因为上帝护理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自由得以丰富，神用万事互相效力加爱神得益处，我们不懂爱神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怎么爱神。同样的，这样的作为依然作为在什么尼尼微城里面去，当神安排虫子来，当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约拿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头发昏了，就为自己求死，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披麻 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还是唤醒不了这个人。最后耶和华说，这披麻不是你栽种的吗？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在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弟兄姊妹，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爱惜哈。这里的爱惜希伯来文呢，是在整篇书卷里的最后一句话。约拿书在文学写作当中里面，这整个书的最后一句话叫什么呢？爱惜问号。所以我们从他的写作当中里面，我们来看出约拿在作者约拿书的作者真正要阐述，借着约拿书要传出来的信息是说，神的爱惜，爱惜到底是什么呢？珍视尊重不放弃。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讲太多，但是约拿书的最后一句话请你记得， 是爱惜问号，我们对神的爱惜不懂，而这就是约拿书要传达最重要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讯息，神爱惜他所造的一切，这是神的心，这个爱惜叫珍视，叫尊重，叫不放弃。约拿有三件事照着讲义的我的周表里面提到，不可自暴自弃。神跟约拿讲说，你不可以自暴自弃。什么叫自暴自弃？当神在你身上想要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看错你自己，你也不要看错别人，你不要逃跑。我们这一个人一旦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忘记我们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女，我们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应许，我们忘记神在我们身上太多的祝福和雕琢，我们不但自暴自弃，我们成为失去感恩心和感恩智慧的人，我们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所做的一切的安排，我们忘记神要把不美好的事情变成美好，神要把困境变成祝福，要把一个破碎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够成为爱神管道丰富管道的人。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给我们的应许，而我们忘记这个应许，我们感觉这个应许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信心软弱了，我们自暴自弃了。上帝借着这本书里面，他珍惜我们，他珍惜那一个其实是跌倒的义人，他仍然让他站立起来，他珍惜那个三次不认主的人，他用三次的问你爱我把他挽回起来。约拿他这样子的一个暴怒的人，这样一个自以为忠心的人，他要问他说，你这样子合理吗？请你不要再发怒，不要向我发怒，不可自暴自弃，不可彼此放弃。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一个肢体，一个家庭，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你如果彼此放弃，那真的是没有机会了。我们很容易放弃，在生命当中里面我们能放弃，我不知道你放弃你儿女多少次了，我不知道你放弃你的配偶多少次了，我不知道你放弃教会多少次了，我不晓得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放弃你的信仰多少次了，我不知道你放弃你的信心多少次了。神借着约拿讲说，一人跌倒七十这个七次，我要扶他起来，这就是上帝的护理。约拿书告诉我们，整个的神的护理是充满全地的，那寻求的必然寻见，那叩门的必然开门，你是寻求的人，你是叩门的人，那是上帝在意的。最后不可不向标杆直跑，是的，从此以后没有约拿的声音，但学者估计约拿书是约拿写的。圣经里面一旦用问号是叫人沉思的，约拿用上帝的三个问号停下来，上帝需不需要等约拿来 回答？约拿不需要回答，我相信从此之后没有约拿的声音，也没有圣经的记载约拿是什么，但我知道约拿书出来的时候，我知道约拿改变了。约拿用一生来学习领会明白这个功课，同时用一生在神面前里面学习他该学习的东西。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年岁已过的岁月当中里面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使得我们未来的圣这个殿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救赎之功。神的救赎护理之功从来没有停止，请我们不要自我放弃，彼此放弃，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直到见他的面。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虽然时间很短， 但我们深信在我们这些破碎的人和破碎的生活当中里面和破碎的生命当中里面，你仍然有祝福。你再一次借着约拿书来提醒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你的护理、你的期许、你的救赎、你的接纳、你的赦免、你的扶持仍然在那边。我们是来要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愿我们生命丰盛起来，我们成为自己的祝福，我们成为周遭人的祝福，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更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让我们成为这世代的工人，世代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这个祷告并我们祷告的人交在你这位这个听祷告的神手里。愿这地蒙恩，这百姓蒙大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赞美主，带领罗弟兄到我们的中间分享神自己的话语。以下要请金海为我们讲一下那个消防的事情，消防安全的事情。